陆家医生谈为什么老年人会得痴呆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有13亿多的人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大的国家，有超过 7% 的人口超过了65岁。到2010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 10%， 将会有 1.5 亿的人超过65岁。那将会是美国2010年总人口的数量，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数字后面所显示更为重要的是，在将来几十年，大量老年人所需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会给中国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毫无疑问，超过65岁的老年人，大约有 5% 到 10% 的人会出现有一些或其他的痴呆症，因此到2002年这个数字只在中国就会增加到5到900万，到201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800到1500万，而这只是患有痴呆症的数字。这对中国为什么很重要？这是因为这些人不能再为家庭和社会做继续的工作，这些人将会从家庭和社会中继续要花费大量的资源，这不只是表现在金钱上，也表现在时间上。因此，这对所有的国家有大量人口患有痴呆症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后面还跟随着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是痴呆症？他们怎样才能得到治疗？患有痴呆症的家庭和家人怎样去帮助他们所爱的人？下面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一点这方面的事情。王狮头今年52岁，他77岁的父亲忘记过来他家帮助照顾他们一岁的孙子有一段时间了。他开始想，可能是父亲病了，或是有其他的事要忙而没有过来。但是一个月过后，他们就感到奇怪了，他们打电话给他，他每次说的都是我忘记了，但明天就过去。这样再继续了几个星期，他们就为此事担忧了，他们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他们就过去父亲家里，房子比以前乱和脏。当他们问父亲为什么房子这么脏时候，父亲说他也不知道。王狮头的父亲在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还是一个样，并没有得到改变，还是忘记事情、穿着、房子，并慢慢的开始不干净。最后王狮头和他的妻子决定带父亲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听了王狮头父亲的病史，并为他做了检查，又做了血液检查。医生再问有没有做过头部的 CT 检查，这个费用很高，但是很好，他可以检查得出他头部是否患有癌症或是其他的毛病而导致他失去记忆的疾病。所有的血液检查和 X 光都显示他很正常。然后医生跟王狮头和他的妻子进行了他们父亲现在情况的长谈。医生说很有可能王狮头的父亲得了一种叫痴呆症的疾病，一小块的大脑活组织检查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但是医生说这是没有必要的，他的病史和临床表现完全符合痴呆症的这个症状。王狮头和他的妻子对此知道的很少。医生继续解释道，痴呆是人的大脑慢慢的失去了判断和思考的能力，他说这样的人最起码会失去下面两种能力，语言和记忆的能力，性情的改变和判断能力的损害，时间一长，患者会完全失去这些能力。毫无疑问，王狮头的父亲已经丧失了记忆能力，性格的改变和判断能力损坏了。他们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一些原因是缺少一些维他命 B12 或是甲状腺过低，但是王狮头的父亲从实验检查中的显示完全正常。医生说大部分的人得了痴呆症源自于一种不能理解的退化，这种退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的，而且治疗也不理想。有几种很昂贵的药物可以延迟痴呆症的发展速度，但是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完全的预防，或是在发生以后不能完全的治疗好，他们该怎么办呢？医生给他们一些书籍让他们参考，并叫他们在下个星期再回来谈论对他们父亲的治疗选择。王狮头和妻子读了这些资料，但是他们在考虑怎样来治疗好父亲感到有点绝望，因为医生告诉他们说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在他们为这事迷茫之际，在电台中他们听到了关于耶稣基督和他是怎样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节目。电台节目主持人这样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节目主持人说道，这章节是从圣经中而来的。王石头以前听过圣经，但知道的很少。还有主持人说道，这是关于一个名叫耶稣基督的人的事。耶稣基督会给予我们，不管是从身体上、感情上还是心灵上的重担，一个全新的释放。这对王石头和他妻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们的身体和感情完全的被父亲而来的压力消耗了。他们想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第二天，他们从电台中听到也是从圣经中而来的章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电台节目主持人说，税吏是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们要偷取人们的税收。同时，罪人也是指那些像妓女或其他令人讨厌的人。耶稣不喜欢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是社会上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事。我本来不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电台中的主持人说，耶稣对这些人充满同情。王石头和他妻子也同意这一点，他们也想知道怎样让他的父亲也得到他的同情，因为他很需要这种照顾。他的父亲需要帮助，但他们不知道怎样给予他，为此他们感到很焦虑和在意。第二天，他们回到医院，医生再次跟他们重述了老人的情况。医生指出，这种情况不会消失，而且会慢慢的变得严重。事实上，医生说，像他这种病情的患者，他们在这几年内都需要家人长时间的随时随刻的照顾，这可以在他们的家庭进行。但是有些人要待在医院里，因为他们需要完全的照顾，包括吃饭、穿衣。纵观他父亲的情况，他生活的时间不会超过4到6年时间了。医生告诉他们说，最好的事就是让他们的父亲过一个简单而有规律、没有改变的生活。坐汽车去他们家很复杂，他们问是否需要把父亲带回他们的家。医生说，这样会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可以更好地照顾好父亲，坏处是将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医生也指出，目前所讨论怎样来消除父亲的孤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患有痴呆症的人会忘记他们当天早餐吃什么，但可以记得30年前所做的事。因此，有规律地给予他们一些小信息是很重要的。他们对父亲应该要非常的有耐心。他们可以把父亲放在一边吗？这很难说，但有可能。但是假如他在徘徊的时候，可能会走失，会找不到家。他们说可以做一个链挂在他父亲的脖子上，上面写着他自己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和王石头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假如他挂着这个牌子走失了，起码会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同时他们可以把他可能要用的电话号码放在电话一边，不至于会忘记。王石头和妻子离开医院和医生时，心里感到好了一些。然而他们还在考虑怎样来面对这些将要发生的一切，要不要把父亲的房子卖掉，把父亲接过来一起跟他们住，还是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呢？他们要认真地想想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同时也想起在电台中说到的耶稣，他可以帮助那些疲劳和生病的人。耶稣怎样帮助他们呢？第二天，电台说到了罪和什么是罪，他们也为电台上说到的罪感到奇怪。电台节目主持人说道，罪就是人违背了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王石头和他妻子感到奇怪，这会有什么不同呢？另外一个人读了圣经中的另外一个章节， 上帝的愤怒从天上写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电台的主持人说道，这显明我们所有的人都违背了神，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我们忽视了，因此我们是没有理由推诿的，那就是罪，或是说我们违背神的旨意。他们继续读到圣经中的另外一个章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说明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因此我们都跟神隔离了。王世头在想，怎样解决这个跟神的隔离，再得到耶稣所应许对劳苦的安慰呢？电台的人继续读到圣经中的章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很奇妙，主持人说道，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伟大的爱。但是王世头在想，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主持人从圣经中再读了一段章节，正好回答了他这个疑问。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结果就是死，但神通过耶稣基督给予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开始于我们内心接受耶稣基督时，这种生活可以让我们从劳苦中解脱出来，这正是王世头想得到的。他想怎样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呢？第二天电台节目主持人告诉他们怎样接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永生。他再次读了圣经中的一段章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们解释道，这说明你必须相信耶稣为你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再升天，直到今天，并显明了他胜过罪和死亡的能力。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得救。王世头相信这些，并做了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知道你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死后再复活，我祈求你进入到我的生命中。王世头和他的妻子做了这样的祷告，找到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并帮助他们从后来几年照顾父亲的劳苦中解脱出来。我轻呼一声。